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8月28号，我们要在这里说呢，七夕快乐！
哎，七夕快乐哈！
是，
今天原来是七夕，
对，就是呢，农历的7月7号啊。
嗯，
这是咱们中国人一个传统的节日。刘芳老师，
哎，
早上好，
节日快乐！文慧老师早上好。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主内家人已经呢开始透过第五空间呢彼此的问候了啊、
嗯、
早安。那我也看到呢啊，我们的孟飞扬呢，我们的姊妹就说啊、嗯、明天我就要回老家了，求主一路的看护，让我一切的顺利，希望这次台风带来的灾难小一些，求主也看护那些受灾的群众、
嗯、
让他们的损失呢小一些。阿们。
那我们也知道哈，最近这个两个台风连刮哈，
是
哇，真的有一点受不住了。
对，那天鸽呢可以说呢是这几年来最大的一个台风啊、
嗯、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接着没想到呢过了几天就是帕卡台风、
嗯、
我们看到呢这个尾巴呢还是挺厉害的啊、
嗯、
昨天呢我们这边呢香港啊就是基本上呢都停顿了、
嗯、啊，
不过还好还好啊，风雨呢不是真的太大。可是呢我们挂了8号风球、
嗯、
所以呢这个连教会的崇拜呢也停顿了。
嗯，是，那整个交通系统哈、啊、都基本上是停滞，那么等这个8号风球撤下来呢才开始恢复运作了。
对，那我们看到呢这个台风的尾巴呢轻轻的一扫啊，这个现在呢内地有一些地方呢还是会有强降雨、
哎、
会有暴雨啊。譬如说呢我们看天气预报呢就应该是在呢广东啊广西一带呢、
嗯、
有强降雨。
嗯、
所以呢不知道呢孟飞扬的老家或者说呢家乡在哪里、
哎、
要回到哪儿呢？如果是广东一带的话呢，我们真的是纪念您啊，就是希望平安回家。
嗯，是，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个特别特殊的地方就是成都哈、啊
嗯、
也会有强降雨哈、啊、那就知道成都哎，可能是刚好那个空气全部聚集到那个小盆地那里开始下雨了。
对对啊，所以我们也纪念在成都的主内家人好像丽佳。
嗯嗯
啊，我想到呢这个早上出门了、啊、要上班啊，这个情况呢啊也是挺危险的啊、
嗯、
所以请大家呢也切切的纪念啊在成都的同胞们强降雨之下的安全。另外呢我看到华北地区呢也是啊，
嗯，
好像从山西的太原一直呢到山东甚至到辽宁那一块、
嗯、
啊好像大连那边都有大雨。
哎，是，那所以大家在最近啊看来出行呢真的要小心一些。
对对，那我们纪念啊，特别是大家都要注意啊，因为现在呢一下子呢大雨啊强降雨啊暴雨啊，除了呢出行安全呢，另外就是呢真的凉了。
嗯、
啊，所以呢请大家呢出门开始呢除了伞还是要带一件呢薄薄的外套。
嗯，
那今天呢是啊星期一，所以我们会有林晨牧师和我们分享的专栏啊，幸福家庭的重建。
嗯，是，那今天会讲到哈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就继续来听了。
嗯，还有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这是农历的7月7号七夕啊。那这个七夕呢原来是开始于呢汉朝啊，很多的这个姑娘们呢就在这一天呢啊在家里的庭院里头向织女星祈求智巧。
嗯
啊，就是希望能够呢
心灵手巧。
对了啊，我们知道古代的妇女是真的要做衣服啊要刺绣啊等等的。
嗯嗯，
好，所以呢称为乞巧节
啊
但现在呢就被商业 炒作了，成为牛郎织女呢一年一度呢相逢的日子，
嗯嗯，
所以呢就是呢中国的情人节，
嗯，
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看回呢传统，还有现在看看日本啊韩国啊东南亚呢这些汉化文化比较，
嗯嗯，
啊深的一些地区一些国家呢，他们还是挺传统的，守我们传统的这个乞巧节。
嗯，是，那这个就发现我们现在这个到底是过什么节呢，啊，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的知道，
哎，
啊，只是感觉就是一个噱头然后就炒作了。
对那因为呢商家呢这样的一个炒作呢变成了情人节，所以在咱们中国呢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情人节了。
嗯，
那么有一家酒店呢他们就做了一项报告，这个报告就是说呢七夕节啊九五后成为开房的主力军。
嗯，高校周边的这个星级酒店涨价 10%、啊，
对了，那这个涨价了 10% 有没有客源呢？有，刚才已经说了这个95后成了开房的主力军，那么85后呢就比较青睐那些热门的商圈啊，
嗯，
景区附近的高级酒店。
嗯，
95后呢就青睐大学周边的酒店，而且呢95后的女性主动订七夕酒店的啊，占比率 55%，
嗯，
超过一半是女性
主动去订的。
对，
嗯，
这个就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七夕原来可以成为一夜情，
嗯，
或者就是呢大家呢在一块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或者是借口。
嗯，是，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呢啊说起来就是觉得有很多要讨论的了。
对，真的有很多要讨论，但是我们要特别为我们年轻一代啊，就是趁着这样的一个七夕啊情人节呢啊，真的就是对性的观念，对婚姻的观念，对贞洁的观念呢真的已经乱套了。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
是的，
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知道在台风过后，在风灾过后，很多地方都受到了影响，那求主真的保守各个被台风影响的地区。
是的，
那么也特别的帮助我们在这个灾后呢能够有一个迅速的恢复，那么也提醒相关的部门呢极力的去帮助各地的这样的一个灾后重建的过程。
嗯，
那么也特别的也看顾在台风影响之下最近全国各地有很多强降雨的地方。
是的，
也求主真的保守大家，让大家出行的安全呢能够有一个保障，也能够心里中心里面有警醒的心，
是
在出行的时候也能够特别的照顾自己的安全，特别照顾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的安全。那我们也特别的为今天这个日子来感恩。
是，
那也知道我们每一天呢活在主你的恩典中，那今天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那么也特别的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一代祷告，知道现在很多的节日都被商家用来炒作。
嗯，
那么让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这个节日背后的美好意义是什么，而是被很多商业化的这些噱头所吸引，
是
而去混乱我们很多的观念。那么尤其是在现在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讨论。那现在很多大学的教育、中学的教育，包括年轻一代的观念到底是怎么样，他们如何去看待贞洁，如何去看待婚恋的观念，那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是，
主啊，真的求主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份心去祷告，能让我们在这里每一天的彼此的能够扶持仰望，让我们能够为年轻的一代他们各方面的问题来交托在主你的手中。
是，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思维导向的敬拜。经文：约翰福音4:24。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在杰克·海福德所写的《赞美的心》里面，有一章叫做《用思想了解主的同在》。作者说，神是一位伟大的神，但是要了解他是多么伟大，就需要思想。思维导向型的敬拜比情感式的敬拜更加深入，它不是基于我喜欢敬拜神，或者是我今天感觉很好，所以我想我会去教会等等的感觉。我们的情感并非不能回应伟大的神，事实上它可以。全能者的同在会带给我们仁爱、喜乐，以及触摸到生命每个层面的圣洁。思维导向式的敬拜关注神的作为，并且对主做出全人的回应。请你思想以下的话：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奇事不可胜数。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感谢神，在这样的一个时刻，7:42啊，是8月28号星期一的早上，我们能够呢一起的来灵修，有刘芳老师在这，还有文慧，外头呢有我们的小凡弟兄以及大强哥。刚才呢，我们听到宝林老师呢读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的4:24，大家非常的熟悉。
嗯，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对，这个文慧呢就想到昨天呢在咱们这里啊，香港啊，
嗯，
这个因为有台风的缘故呢，帕卡台风，所以呢基本上呢是所有的公众场合的活动全部停摆了。
嗯嗯，
那因此呢我想昨天呢在香港的教会80%以上是没有崇拜的。
哎，是。
那我们怎么敬拜呢？主日崇拜。
嗯，或者是有晚间崇拜哈。
啊，对啊，因为下午左右呢就8号风球下了。
嗯，
但是很多教会是没有晚间崇拜。
啊，
那如果有晚间崇拜的，那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呢可能可以的话呢就涌向那个有晚间崇拜的教会了。
嗯嗯，是。那不过这个崇拜和敬拜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嗯，我觉得呢敬拜是一个最基本的心态。
嗯，
那崇拜呢我们说主日崇拜。
哎，
那就是一个特别在主日呢我们有回到神的家。大家呢一起在神的家里头呢敬拜。
嗯
啊，如果你真的要这样说的话，
嗯，
所以敬拜呢基本上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基本在神面前的心态。
哎，是。所以敬拜有时候呢可能很多人是情感导向的哈，
嗯，
但其实思维导向也是蛮重要的，就是心思意念哈全部的摆上了。
对啊，我觉得刘芳老师您提醒这一点呢非常好啊，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要么偏向右边要么偏向左边，嗯，就是呢可能情感导向。
嗯，
那这是呢有一些教会在崇拜当中呢啊可能呢会啊出现的问题，
嗯，
就是呢引起了呢弟兄姊妹那种情感的导向，哇，在情感里头呢非常澎湃的向神献上呢敬拜，但是呢在思维导向可能在讲台的真理传递啊，
嗯嗯，
啊在一些啊诗歌的默想方面，
哎，
经文的默想方面呢可能就弱了。
嗯，
但是也有一些教会呢就是呢好像人家说的冷冰冰 啊不断的听听，
嗯，
但是呢这个会众那种情感的流露呢就少了。
啊，是。所以这个平衡呢也是很多时候都要注意的了。
对，所以怎么样在敬拜的时候呢好像刚才刘芳老师说的将心思意念全然摆上呢，这个呢是我们呢在敬拜的时候呢可以去思考跟操练的。
来敬拜我主，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我主，以圣洁为装饰。
来敬拜我主，
来敬拜我主，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我主，
圣洁为装饰，来敬拜我主，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我主，以圣洁为装饰，全地当敬畏主我神，当敬畏主生命，来敬拜我主，以圣洁为装饰，来敬拜我主，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向主唱新歌，全地都来向主歌唱，当来称颂主的生命，每天都来传扬他的救恩。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哦主啊，我们敬拜你。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8月28号星期一早上呢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啊。刚才呢我们一起呢透过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啊，来敬拜我主。刘芳老师跟文慧在这、
嗯、
那么文慧就不透露了我是什么后了啊。那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刘芳老师是非常年轻的90后啊。原来现在的90后
嗯
都已经可以结婚了、哎。
那是的啦，因为我们现在新的一届都已经很多00后
哦，就是大学生啊，都已经很多00后啊，哇，真的有一点这个
90后已经死在沙滩上了，真的。
那我已经成为这个考古学家的对象了。好，那现在呢啊，这个90后已经进入了恋爱结婚的年龄段了啊。嗯、那其实啊，我们知道啊，80后的末段。
嗯
啊，就是接近什么89啊、88，还有90后呢，都是跟互联网一同长大的啊。
嗯，
那么在婚恋上啊，这个90后跟80后，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主要谈婚论嫁的就是80后
啊。
那现在90后也加入了这个大军了。
嗯嗯。
那么究竟呢，两代人80后跟90后呢，在这个婚恋上呢，有没有什么的差别呢？
嗯，
那最近一项的这个调查出现了，就是呢。嗯，2017年青年的婚恋观
大调查
报告出炉了。
哎，主要是从择偶啊、恋爱约会和婚姻啊这三个角度来看。那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呢，哎，
就是择偶。
看看对择偶的这个关注点哈，那80后呢，他们女性可能更关注男性的经济实力，那男性呢会更关注女性的持家之道哈。
哎，那90后呢？90后就是呢，更在意的是双方在生活习惯、人生观念上的一致性。哇，你看到已经截然不同了。80后还是挺传统的，
嗯
啊，还是受传统影响，但到了90后已经完全不同了，
嗯
啊，譬如说呢，这个女性呢在择偶的追求上呢，啊，她希望是在经济上独立，还有平等。
啊，所以说呢，他们会比较看重什么样的条件呢？第一就是性格，哎，第二是家庭教育，那其次呢才是经济条件。
对，这个80后刚好调转过来的，
哎，
可能就是呢这个经济条件，然后家庭教育，嗯，啊，就是门当户对啦，
哎，
然后接着呢才是这个对方的性格。
性格，嗯。 那 34% 的90后呢，认为就是另一半勤劳上进就好，车子房子可以共同努力哈。
哎，
那 27% 的这个女性呢，甚至不介意对方月收入比自己差的。
哦，就是说呢，没关系，我挣钱比我的丈夫我爱人高，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在传统上呢，就可能男性就会觉得自尊受伤啦，那可能呢，这个大家对这个家庭的那个男女婚配上呢，也会有一些的意见啊。那多数的90后呢，不认可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一个传统家庭格局。
嗯，是，甚至有62%的女性，62.9%啊的女性是不认可的。那男性其实也不少哦，45.7%，快一半了。
对，那换句话说，您要90后的女性呢，再去呢像80后甚至70后60后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观念里头，就是呢你呢结婚之后回家了吧，你的老公呢来养你，对不起，这是不成立的。
哎，是。那么在90后呢，他们对择偶的这个伴侣的职业呢也有一些的不同了。
哎，我们来看看啦，这个80后呢基本上呢就是寻找呢婚恋市场的宠儿。
哎，
哪一些呢？譬如说呢身高呢，男性啊，身高要172到175公分。
嗯，
好了，月收入呢大概5000到8000。
嗯，
那这个学历最好是本科。
嗯，
然后呢工作呢最好是稳定的，例如公务员、银行类的。
哎，
这是80后
女生对男对对方的要求哈。
对对，
那这个90后呢，这个择偶呢，他们的硬件条件其实是模糊化的，那对职业选择就更加多了哈。就比如说淘宝店主啦、美妆师啦、微商啊、摄影师啊，很多哈，都没问题哈。重点是要几个特质啊，上进、贴心、陪伴。
哇，上进、贴心跟陪伴。
嗯，
所以你做啥行业呢没关系，稳不稳定呢都没关系。
对，
最重要的呢就是呢你要有上进心，你要贴心，你要能够有时间陪我。
嗯，所以其实要求也不低哈。
哎，其实我想问一下刘芳老师，你认同这个报告吗？
认同啊，非常认同啊。
就是你认同这个90后的
啊？对啊。
那基本上你是不是也向他们靠拢呢？又或者说如果刚好调查这个其中您是一个被调查的对象，你也是会给这些答案吗？
我觉得很挺对的哈，就是比如说首先我们会觉得三观一致比较重要，而不是经济条件比较重要哈，教育程度也比较重要，因为你们可以对话嘛。
嗯，
那这个也应对我来说一定是放在前面的。
嗯，所以你强调就是一致性
啊，对，
能够呢互相沟通，
哎，
心灵契合，那真的就是跟这个传统的80后呢，我们觉得80后已经
很不传统了
啊，很不传统。原来80后呢，在某些方面呢还是挺传统啊，90后才是真正的一个大改变啊。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到90后强调的是什么，也为什么呢？这个在七夕的时候，90后甚至是女性，我发现一个是女性主导，
也不一定主导哈，总之就是女性的这个意识会越来越强吧。
是是，所以呢在七夕的时候呢，原来这个开房主力呢女性已经占了一半了，那我们就会想到90后的确呢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已经挣脱了传统的束缚，但是会不会呢在挣脱传统的束缚找到自由之前呢有点乱套了，有点迷失了，将真爱呢就以为是错爱，以为是真爱呢？
这个是所有年龄段都存在的问题。
好，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小朋友，但我知道耶稣爱我。
虽然我头发白，但是我有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老顽童。
不论年龄多大
多小，
耶稣都一样爱你。
无论大朋友
小朋友，
只要有颗年轻的心，
就有活力和动力。
线上今天
祝福你
天天更新，越活越有力。 Yes，
怎么样保持年轻的心呢？我觉得活力很重要啊。那么这个有活力呢，我们才能够追得上啊这个时代的变迁。但是呢在追得上时代变迁的过程里头呢，我们千万自己呢要知道呢自己的这个界限在哪里。 自己的这个标准原则在哪里，不然的话呢，就可能会迷失了啊，可能呢会找不着北啦，因为方向已经偏了嘛。
嗯，对，因为现在呢各种资讯啊，各种渠道啊非常的多哈。
嗯，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关于80后90后择偶婚恋这方面的一些信息一些差异哈。那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关于这个择偶渠道哈，两代人他们有什么不同。
哎，这个让我想到呢内地很多地方那个广场公园里头的相亲角。
没有啊，这个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就是说上个世纪啊，这个可能是
父母嘛。
对，那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嘛，所以替他们的这个80后90后的孩子呢就摆这一套。那你就可以想象呢80后跟90后多排斥啊。
嗯，
所以呢这个相亲角真的可能这个作用不大。
嗯，那在这个年代呢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婚恋网站哈。
哎，
那基本上愿意通过婚恋网站结识异性的80后呢是少于50%的。
对，因为80后呢还不算是跟网络一起成长，但90后绝对是跟网络一起成长。
嗯，
他们呢超过了 78.3% 的90后愿意通过婚恋网站呢去结识异性，就是终身伴侣啦。
哎，嗯，是。那么相对的哈，排斥传统相亲90后是80%以上都是排斥传统相亲的。
这个我们要让呢如果你有孩子呢是90后的啊，请你要记得他们呢80%以上是排斥传统的相亲，就不要让他们呢再去受这个逼迫了。
嗯，哎，是。那么现在呢90后呢关于这个恋爱方式约会形式呢也有一些不一样哈。
哎，
那64%的90后女性呢认为啊，哎，老三样太无聊
啊。哪老三样呢？吃饭、逛街、
看
电
影。哦，那新三样是啥呢？哎，
对呀，啊，
短途旅行、健身运动、打手游。
哇，短途旅行呢我就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危险，特别是如果只有你跟他。
嗯嗯，
那么这个旅行当中就可能会出事儿。
嗯，
那么运动健身，哎，这个我赞成。嗯，因为文慧也有运动健身，我真的在健身房看到呢一对一对的，
哎，是
那挺好的啊。
嗯，
那么打手游呢也是可以，
组队
组队也可以，但是呢千万就不要呢打个通宵，
哎，互相影响了。
对了啊。
嗯，
然后他们也不排斥和男友呢一起通宵。
哎，这些90后女生呢有 23.5% 呢愿意跟男友一起看球打游戏。
哎，看球，因为中国很多男性是喜欢足球的啊。
哎，
特别是看这个
现在很多女生也很喜欢的。
对，我也喜欢的。嗯，比如说看这个意甲啊，就是意大利的那些超级联赛。
嗯嗯，
还有看这个英国的啊，西班牙的。
嗯，
好，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90后是跟互联网一起成长的。
哎，
好了，互联网的透过互联网的参与怎么样呢？
哎，比如说这个美图软件这个问题哈。
嗯，
那就是女生肯定是79%都是很爱用的啦，美化嘛毕竟啊，但是80%的男生就觉得这个让我觉得很困扰啊，到底这个照片跟人差太多了。
对啊，就产生了不相信啊，究竟这个我谈的对象他是不是真人，就是这样呢。
是。
那所以呢这个90后的婚恋观真的完全呢已经呢跟80后跟传统或者说呢我们说70后60后不同了。所以如果您有孩子呢他是这个90后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调查你会不会更知道他的情况呢？
嗯，不过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首先第一条件是追求三观一致，但是这个三观对不对哈就是一个问题。
对了啊，这个刘芳老师已经点出了，因为他是90后。那我们看见呢就是他们呢已经呢没有被传统束缚。
嗯，
啊，他们也找到了一个很重要，就是呢三观要一致。但是究竟90后的三观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迦南外语呢就回应啊我们今天所谈的，就说呢现在的大学的性教育呢的确是很缺乏。
嗯，
所以呢他们的三观里头啊，特别是这个贞洁啊还有婚姻观啊，
嗯，
婚恋观啊，是不是正确的呢？那这块的确呢是很值得呢我们去探讨，也令人很忧虑的。我们想到上帝的创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有的时候呢犯罪的堕落的人类呢却将这个好呢变成了坏，那这一点呢也是我们需要去祷告的。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个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竺的花园
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阴絮从不离开你，天赋地小花成长在他手里。下雨阴絮从不离开你，天赋地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那我们今天呢特别分享了哈关于九零后的一些婚恋观呐、啊
嗯。
那之前呢我们开头说到这个九五后哈，已经是跟九零后又是另外一个分岔了哈，
怎么办呢？
对，
要了解啊，要了解。
嗯，那是，所以呢这个怎么说，我们对于年轻一代真的是有些时候啊就有很多摸不着头脑的地方了啊、
哎。嗯，
那今天呢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良友电台比较年轻的节目哈、啊。
对、就是、真的是比较年轻的。
对，就是微波出炉。那么在本周呢会开始播放一个啊丰盛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特辑了。那就是每一位的主持人呢就是分享哈、啊、都是比较年轻的哈、啊。
嗯，
那分享他们自己生命的啊一些的见证哈、啊。
嗯，
那怎么样收听呢，四个方式了。一个呢是 iRadio 爱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那是晚上的11点到11点15分播出。那么在同行频道呢是晚上的9点到9点15分播出。那在聆听同行的手机应用程式呢也会不断更新。如果要在良友之音收听呢会可以付八啊，拨打可以发送，可以发送代码101哈，不要拨打哈，发送数字就行了。
哎，对，记住啊，他的这个节目代码是101啊。
嗯、
这个刘芳老师呢有一点激动啊，因为他本身呢也是微波出炉的其中一位主持啊，嗯、我们的万峰也是，小贤也是，还有小燕啊。真的是比较年轻化的，特别适合呢给年轻的朋友收听的。那如果呢还没有信耶稣听更棒啦。所以请大家呢也特别的祷告呢，愿神使用呢啊，应该是两周对吧、
嗯、是
两周呢微波出炉呢会有的布道特辑。那我知道呢微波出炉呢在啊微信上呢也有自己的公众号。
嗯。
所以呢如果您愿意的话呢也可以搜寻一下呢微波出炉这个微信的公众号，然后关注呢，那么在里头呢您就可以呢看到呢刘芳老师特别每一天呢为大家预备的一些啊根据节目延伸出来的文章。那么相信呢对年轻一代呢是啊对我们了解他们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家是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学校，
操练生命的成长，学习爱的功课，让我们的家成为幸福的家。
林晨牧师播音，取材自三十天祷告手册。
幸福家庭重建。
幸福家庭的核心信念，真爱盟约二。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六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上帝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上帝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公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拣出他。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来思想主题信息。我们要有健康的感情、婚姻和家庭，除了真爱的信念呢，还要有盟约的信念。上帝创造的婚姻是一种盟约的关系，而不是契约的关系。盟约和契约不一样，契约是透过法律来规范两造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解约之后顶多呢损失一些身外之物。但盟约呢，就好像是中国的歃血为盟，是要把整个人都给出去的。上帝所立的婚姻是一种盟约的关系，是要双方把灵魂体都给出去的。这样的约不是短暂的，是长久的。所以在盟约之下的人，被约之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双方都会很痛苦。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耶和华非常的憎恶人休妻休夫，因为任何形式的离婚呢，都会为双方带来很大的伤痛。夫妻在婚姻当中的连结非常紧密，一旦这个连结被破坏，彼此呢都会很痛苦的，而且会对他们的后裔造成很大的伤害，他们也很难产生敬虔的后裔。上帝不要他的儿女受到这样的痛苦和伤害。这个世代所传递的都是一些错误的价值观，比方说婚姻只不过是一个契约，签约之后如果不高兴就可以解约。但是如此轻言离婚之后，就会发现原来离婚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要有真爱才可能有贞洁，同样要有真爱才可能订定委身的婚姻盟约。不论是守贞守婚姻的盟约，最关键的是要找到真爱。那么真爱在哪里呢？真爱是上帝的礼物。人的爱呢，就像一杯水啊，倒在沙漠里
一下子就消失了，但只有上帝才有源源不绝完全的真爱。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要他的百姓圣洁，上帝的旨意也包括他的命令和他的应许。圣洁真爱是上帝的命令，但不只是命令，同时也是应许。人类堕落以后就失去了圣洁真爱，但是他应许要把真爱当成礼物送给我们。我们和上帝之间的约是不平等条约，我们常常失信，但是他却永远守约。他乐意赦免我们，接纳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得到他这样的真爱以后，才可能守真守约。真爱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那么我们如何得到这份礼物呢？透过十字架。上帝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丢到这个污秽的世界，为我们所有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犯罪的人呢，都可以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找到真爱，得回贞洁。我们需要做的就只是来到他的面前领受，这个叫做好消息，叫做福音。福音的大能要解决人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30多年前，有一位学长信了耶稣，他受洗的时候公开做见证说，他之所以要信耶稣要受洗，是因为耶稣解决了他一个长久戒不掉的毛病，手淫。因为他试过各式各样的方法都没有用，后来他遇见压力，找到真爱，这让他有办法去面对他里面的空虚、挫折、压力，因此也就有力量可以守真了。在那个年代要公开讲这样的见证是非常不简单的。他讲完以后全场鸦雀无声，因为太震撼了。他的生命为什么能够改变呢？因为他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接受了上帝无条件接纳饶恕的爱。这不单解决了他过去罪的问题，还让他重新得到生活的动力，有一种新的贞洁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我们教会也充满这样的见证，有些人听见上帝的福音以后，就得到了继续守贞的力量，能够守贞到底。有些人曾经在守贞上失败，信了耶稣以后，有了真爱的力量，得到了第二次的贞洁，甚至第三次、第四次。透过祷告来支取真爱。多年前，我在邀请一位弟兄参加教会办的家庭营的时候，上帝的话突然临到我，就是彼得前书3:7的经文，那里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因此我在电话中对他说，上帝要给你更大的恩典，但是呢，你要和太太一起祷告。他受洗以后经验了很多上帝的工作，但是和太太的关系长久以来都不太好，两个人不能够一起祷告，都是分别祷告的，即使信了主，两个人的关系仍然有不少的障碍。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和太太抽空一起来参加家庭营。家庭营的第二天晚上，我带领他们重新立婚约，之后他跑回家，花了一番功夫找出结婚戒指，再跑回来给太太戴上，两个人哭成一团。那次的营会为他的生命带来很大的改变，夫妻关系大大的改善。之后我问他太太，这位弟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说，以前呢，他们不一起祷告，现在两个人可以一起祷告，两个人每个礼拜一定会有一起祷告的时间。我们要珍惜上帝给我们的祷告权柄，透过祷告来支取真爱， 好使我们有能力守贞守约。我们要在上帝面前立约，也就是贞洁的誓约以及婚姻的誓约。我们立誓约的时候，若真爱没有进来，就和一般的契约没有两样了。所以我们要邀请圣灵来，把耶稣十字架的爱放在我们里面，好使我们所立的约是在盟约的里面。我们来思想两个问题。回顾过往，你与上帝与人立约之后，自己守约的情况如何呢？无论你现在已婚或未婚，面对婚姻，你需要付什么样的代价呢？你愿不愿意，有没有能力付这样的代价呢？我们一起献上祷告。真爱的主，我们纵然失信，你仍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乎自己，你行事诚信忠实。我愿意在感情、婚姻与家庭中尊崇你，透过祷告来支取真爱，使我有能力在上帝面前立约、贞洁的誓约以及婚姻的誓约，在上帝的爱里面做一个真正信实守约的人，守洁心清的做上帝荣耀的器皿。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真爱，不变的真爱，唯一的真爱，永不止息的爱。真爱，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傲，不轻易发怒，做害羞的事情，不求自己的益处，永远不止息，真爱永远不止息，真爱不变的真爱，唯一的真爱，永不止息的。
人与人相遇，编织生活的点滴；
人与神相遇，打开生命新的一页。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良友网站、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聆听成长手机 APP 当中的同行频道现场直播。
我们相约，一起迎接神，一起
献上今天。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四节：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从这个月开始呢，大家会发现啊，我们背的经句呢方向呢有一点转了啊。
嗯，
之前呢我们比较多集中在神的爱、神的作为，那么从这个月呢开始呢，我们呢可能就会集中在呢这个生活应用，或者是呢啊关系上啊，跟神的关系，特别是跟人的关系。
哎，是，就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要背的哈，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0章24节，关于无论是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对，那这节经文呢，我相信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应该会背了啊。
嗯，
那哥林多前书10章24节，也谢谢呢劝慰子已经呢在第五空间呢将我们的经文呢铺上去了，我相信呢在啊生命的四季 QQ 群也是铺上去。好，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呢这一节要背的经文的背景吧。
嗯，
哥林多前书的8章1节开始，
哎，
一直到11章1节、
哦、
啊，就是8、9、10了。
嗯，
3章呢是保罗回应哥林多信徒一些疑难问题。
嗯，
那8章呢是有关的原则，
嗯，
就是有一些呢啊原则要先讲好。
哎，
嗯，好了，9章呢就是实际的例子，
啊，
保罗就举了一些实际的例子啊，有这样的原则，那么实际的例子怎么样呢？怎么去运用？好了，10章1节到22节呢，保罗就借以色列人的历史作为一个见解，
嗯
嗯，警告提醒啊。基督徒啊，我们不要呢重蹈覆辙。
嗯，
好了，10章23节一直到11章1节呢，
嗯，
就是呢生活的应用。
哎，
所以呢10章24节呢是将信仰的原则呢在实际生活当中怎么去运用出来的，嗯，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益处
啊。是，原来是8、9、10章啊，每一段都是有不同的说法的。
对，所以我们背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为什么保罗会特别的提出来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呢？
嗯，
好了，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究竟哥林多信徒当时面对什么疑难问题呢？
哎，我也想问你这问题。
好，那我们当然就要回到呢哥林多前书的8章1节啦。
嗯，
那里说到什么呢？
嗯，论到祭偶像之物
啊，开宗明义保罗就讲到了祭偶像之物啊。原来这个疑难呢，就是呢啊，当时的哥林多信徒能不能在拜偶像的庙里坐席呢？
嗯，
就是能不能呢去庙里去参加这样的一个筵席呢？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平时的社交活动呢？
嗯，
能不能吃市场上卖的拜过偶像的祭肉呢？
哦，
这个是当时哥林多信徒基督徒呢所面对的问题。
诶，嗯，
想一想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想应该可能也有的。
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我们说基督徒嘛就不应该，对不对？
嗯，
那为什么当时他们会有这样的困扰呢？原来呢当时呢在偶像庙里，或者是在某一些和偶像有关的场所吃饭呢，
嗯，
是公认的一种社交活动。
哎，
也是一个社交的传统跟习惯。
嗯，
就像什么呢，咱们中国传统当中的乡镇里头那个庙前广场一样。
哎哎，
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嗯，所有的我们那条街上的活动全部在庙前广场进行的。
哦，
那你能不去吗？
嗯，
所以对当时的哥林多人来说呢，这是社会礼仪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嗯嗯，
那人们聚集的场合，不论公开或私人的集合，这些地方呢也很适合来做什么，拜偶像嘛。
哎，
因为拜偶像已经成为哥林多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嗯，
所以呢他们不一定在庙里拜拜啊，不一定到这个固定的场所去献祭，只要呢大家集合，诶，他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所以如果你不参加这样的集会，你等于是从这个社交圈子当中怎么样，
断绝了，
断绝了。而当时低层的阶级的人因为贫穷呢，嗯，没有办法常常吃肉，所以他们也会趁这个机会参加这个集会，享受拜偶像之后的什么筵席。
哦，
你也会将那些祭肉啊，
嗯嗯，
拿出来，
哦，
大家一起分享。
哦，
所以他们也趁这个机会去吃肉的。
嗯，所以就是拜过偶像的这些肉了。
嗯，那还有呢，这些拜过偶像的肉很多，所以献祭的人呢除了呢给祭司啦，或者是给大家享用，那么这个祭司也没办法吃那么多嘛。嗯，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吃不完的啊多出来的肉呢就拿到市场上去卖了。
哦，
那好了，请问一下， 你到市场上你能问说这是不是拜过的，因为基本上可能很多都是拜过的、
哎、
除非你不吃肉，
嗯，
所以呢你可能呢会买到这些祭偶像的肉，那你要不要吃呢、嗯、这个就是当时基督徒所面对的困难。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提出来了，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困难，那你怎么看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所面对的这些困难，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我们特别为陕西的张姊妹来祷告。那么看到劝慰子发出说，张姊妹呢最近呢尿血便血要做肠镜检查，
就是今天，
哎，就是今天呢，
对，
是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人家哈。
对、嗯、啊，能不能承受这样的一个肠镜检查啊？我们也真的要切切纪念。本来我们已经安排有另外的祷告事项、嗯，但是我们看到劝慰子呢发出来，所以我们临时改变，因为就是今天要做这个肠镜检查、
嗯，
所以现在邀请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心纪念。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你。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像以前的哥林多信徒一样面对极大的挑战，甚至是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啊一些的冲击、
嗯、
但是我们感恩，因为你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怀着同样的信心，一起同心来为陕西的张姊妹，我们的张大姐来祷告、
嗯、
主啊，她最近常常有尿血便血，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身体的疾病的讯号，所以今天他做肠镜、
嗯、
但是张大姐已经八十岁了，身体也很虚弱，能不能经历这样的一个肠镜的检查呢？这又是必须的一个检查，我们就求主你使你的女儿身体有这样一个承受的能力、
嗯、
我们也求主保守她整个这个检查的过程，让她不至于太不舒服，我们更求主让医生护士能够有细心有责任心，更重要能够有爱心，能够体恤老人家、
嗯、
我们的长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不舒服、
嗯、
以至于整个检查的过程主你同在、
嗯、
你也让护理团队能够有爱心好好的来照顾张大姐、
嗯、
我们将这件事情带到你的面前，愿你将平安放在你女儿的心中，
是
与她同在，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在言语上，
请
麻烦你，
谢谢，
对不起，
别客气。
在行动上，
让座，
让路，
扶别人一把，
排队。
在习惯上，
不丢垃圾，
不吐痰，
不大声喧哗，
这世界多一点礼貌，生活就会更美妙。
线上今天。大家一起来，礼貌
从我开始。
嗯，礼貌从我开始啊，彼此的代祷守望也是从我开始。
嗯，那是我们今天说到年轻人的婚恋观哈、啊，就看到蜡烛啊，他就说谢谢分享，让知道了孩子他们的婚恋观怎样，那陪伴理解他们，被陪伴他们走进婚姻，而不是整天瞎操心哈、啊。那愿孩子们能早一天认识神，才能真正的享受婚姻。
对，那我们今天也听到了啊，就是呢林晨牧师呢所分享的、啊、贞洁的观念哈、啊。
嗯，
所以呢愿神呢也帮助啊这个年轻的一代能够有正确的三观，这样呢他们也才能够呢真正的享受到呢真爱的婚姻。
嗯，
谢谢大家的收听，那如果有代祷的需要随时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呢邀请大家同心纪念您。愿神祝福大家有平安有美好的星期一。
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